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20年1月10日至12日，乌克兰第聂伯市法轮功学员举行冬季集体学法、练功及讲真相活动。来自乌克兰主要城市的法轮功学员相聚在此，向这座具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传递大法信仰的福音。在为期三日的活动中，学员们展示功法，派发真相资料，征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肃江的签名。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人们仍驻足了解真相，支持学员反迫害活动。
2020年新年伊始，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巴尼的法轮功学员们在首府区的威廉桑福德图书馆举办为期25天的真善忍美展。1月5日星期日下午，真善忍美展介绍会兼招待会在威廉桑福德图书馆举行，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首先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几幅作品，讲述了每一幅作品所表现的真实故事。观众们因此了解了当前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了解了70年来中共的残暴杀人历史。
2020年1月8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度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在过去一年继续恶化。报告中援引明慧网统计数据，在2018年至少有93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CECC 依据此报告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若干立法和政策建议，包括制裁参与人权迫害的官员等。CECC 是美国国会下设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CECC 联合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表示，尽管中共宣称人民享有信仰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卢比奥说，被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仍面临严酷的情况，包括暴力、药物迫害和禁止睡觉等各种折磨手段。CECC 委员、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助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还需要采取更多努力来制止迫害。CECC 的报告并建议，美国应对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等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个体问责，采用金融制裁或拒发签证等手段制裁。美国政府应明确区分中国人民和文化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概念。
2019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发表新闻声明，美国对违反宗教自由者采取行动。声明中指出，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因系统的、持续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将中共等国家再度指定为违反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新闻声明中还指出，国务院宣布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指定9个国家的68个个人和实体从事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 其中包括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施加了签证限制，这也是中共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连续20年被列入侵犯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与每个人的基本尊严息息相关，是追求真理的基础。正如美国国务院12月20日的新闻通告所说，没有任何国家、实体或者个人可以迫害信仰者而不承担责任。美国对包括中共和中共官员在内的侵犯宗教自由者采取持续追责行动，保护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保定望都县法轮功学员刘淑敏，保定唐县法轮功学员屈素英和保定富平县法轮功学员刘振林2019年11月20日在保定顺平县法院被非法庭审，2019年12月初被顺平法院非法判刑，刘淑敏8年，屈素英4年，刘振林3年。
江西南昌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年底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其中陈文被非法判刑9年半，陈玉莲8年，藤茶花7年半，曹根秀7年，高银凤5年，严景华5年。江西九江市两位法轮功学员曾颖郎、李小春于2019年12月11日被安徽省宿松县法院非法宣判，曾颖郎被非法判4年，李小春被非法判3年10个月，并分别被勒索罚金1万元，两人当庭表示上诉。
近获悉，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江小丽被非法判刑7年半，现已被送往章丘女子监狱。江小丽2017年10月16日在家被一批警察还有国安人员敲开，非法抄家绑架，当天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构陷，后遭非法判刑。
云南昆明市静宁县法轮功学员李文波2019年12月18日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之后被非法判刑6年，目前李文波被非法关押在静宁看守所，正在上诉。李文波2018年5月被非法判刑5年，取保候审，其上诉还没有得到二审裁定时，2019年8月23日再次被绑架后，再次被非法判刑。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法轮功学员张玉珍2019年4月21日对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博兴县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滨州市看守所，博兴县法院两次非法开庭，张玉珍被非法判刑4年半。
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刘建英2019年3月左右被非法判刑2年半，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于12月30日被迫害离世，年仅57岁，遗体次日被火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5日，在这喜跨新年期间，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又举办了中文和英文的9天免费教功班，很多新加坡本国人从各种渠道，新加坡大纪元报纸、新加坡大纪元脸书、朋友推荐等得知了九天班的消息。在这九天里，他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五套功法。唐先生从去年五月开始看转法轮，已看完两遍，他很激动地谈到自己曾严重失眠，睡眠质量也很差，每两个小时醒一次，痛苦至极，试过很多方法，烧香拜佛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用，为求睡得安稳，还被无良商贩骗过钱。他说之前精神也很差，不过现在真的很好， 自从学了法轮功，我至少能睡五小时了，睡得很心安。来上九天班的前几天身体还是不舒服，头还很痛，到第五六天就没有感觉了，所以真的很不错，真的治好了。
2020年新年伊始，美国退休协会密苏里分会邀请休斯顿学员向会员介绍法轮功。1月13日在介绍会上，会员被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所吸引，并且在学宫中体验到了能量充满身体。瓦尼莎是位中年女士，她感受到全身充满很强的能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能说很好。
台湾中区五县市法轮功义务辅导员于元月11至12日在云林西罗川田府邸举办学法交流，互相促进形成整体，更好地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云林的凯特说，我们突破的越多，修炼的越好的时候，在讲清真相各种项目上就能够展开的更好。珍惜这样的集体修炼环境，大家互相促进，整体提高，这是做好大法工作的保证。学员文英交流他过关的经验，自认为乐观的他在修炼上遇到任何事，总是告诉自己没事，没事。在一个活动中不小心腰闪了一下之后，腰就直不起来，忍着剧痛回家，一路上一直向内找，不知不觉间腰竟然好了。他说很多小事不开心，这些小事很可能就被钻空子，而放下心来理顺，自然就过关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9年曝光529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过去20年，已有2万多人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2019年，明慧网又曝光529个中共人员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有36人遭恶报殃及了56个家人。遭恶报人数最多的部门是公安系统，有204人，占总人数的 38%。 在遭恶报的9个类别中，被撤职查处的人数最多，有269人，占恶报总数的 51%。 汇总统计这些恶报案例，是为了叫世人明白，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剥夺人权、逆天叛道、残害好人的恶行。参与人员遭致恶报，甚至有的人直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如四川巴中市公安局江北经济开发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江平，对劝告他不要作恶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亲手抓了你们那么多人，我还是比你们活得自在，什么善恶有报，你们报给我看看。就在2019年过年前夕，江平在与人闲谈时突然倒地暴毙。湖南岳阳市军山区国保大队长江仁武多次跟法轮功学员叫嚣，你们都说会遭报应，我怎么没遭报应，我才不会倒阴沟。他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的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与劝善是为了他好，结果2019年10月江仁武得癌症死亡。另外统计中发现，在遭恶报的人中，有269人是因为贪腐、保护黑恶势力等而遭查处判刑，占总人数的 51%。 还有一些人刚刚被约谈，或接到上级电话，或同伙被查，就被吓死或跳楼、上吊、服毒、放一氧化碳毒气自杀等等。民间所说的中共无官不贪一点都不假，只是因为这些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由其党内的对立面去惩罚他们，从中也看到中共官员自身的腐败就像从内到外坏的烂苹果一样，真的不堪一击。报应恶人是天理，是由神掌握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员遭恶报的现象告诉人们，不信神不怕报应，只能让人不计后果的疯狂作恶，加深罪孽，报应得更加惨烈。由此看来，中共给人们头脑中灌输的无神论是多么害人。遭恶报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发生迫害最严重的地区，这是相互对应的。 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前十个省分别是黑龙江59人、山东49人、辽宁48人、吉林47人、河北42人、河南31人、湖北28人、广东27人、四川26人、陕西25人。本文附录中收录了各类人员遭恶报的实例，其中包括政法委系统、610人员、各级官员、公安系统、检察院、法院、司法系统、宣传、教育系统、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劳教所、戒毒所、洗脑班等。
湖北李月虎被冤判上诉，八旬老母继续维权。湖北省公安县法轮功学员李月虎2019年7月11日被绑架构陷，2019年11月22日公安县法院对李月虎非法庭审，庭审历时两个小时，经过两轮辩论，两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月虎本人也清晰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整个庭辩过程中，全场静静地听律师和李月虎的辩护，没有被打断现象。12月6日，法院枉判李月虎一年刑期，李月虎80岁的老母亲决心继续帮他维权，为他讨还公道。2020年1月6日，律师在公安县看守所会见了李月虎，带去家书及家人的问候与牵挂，带去亲友们的鼓励与关心。李月虎表示感谢同修们及各界正义人士的营救与帮助，并请亲人们放心，无论任何环境中都会归正自己，绝不向邪恶低头，请母亲多多保重身体，不要牵挂他。第二天，律师向荆州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上诉书，提请中院撤销公安县法院的有罪判决，改判李月虎不构成犯罪。
江西九江市善良妇女李小春、曾颖郎被非法判刑。江西九江市两位法轮功学员曾颖郎、李小春，江西省九江市江州乡周头村人，于2019年9月11日骑电动三轮车到安徽省宿松县会口镇派发真相资料时，被宿松县会口镇派出所绑架，后被构陷到宿松县法院。2019年12月3日，在未通知曾颖郎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法官张小敏欲强行开庭。家属得知此情况，只好紧急通知另一位辩护人李静玲律师到场。2019年12月3日上午，在宿松县法院庭审现场，法院安排了自己找来的工作人员等近70多人旁听。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李静玲律师指出，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清，以及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从曾颖郎两姐妹的家中查抄出来的东西，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多次呼吁，我的当事人是合法的，立即无罪释放。李小春的儿子为母亲当庭辩护，他不仅从现行法律辩护母亲的行为合法，还讲述了母亲修炼后的变化，用大法的法理教育他做一个善良的好人，让全家受益的感人经历。在场的法官、审判员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无言以对，悄悄低下了头。旁听者听明白真相，陆续走出会场，不愿再参与这场无聊的非法庭审。2019年12月11日，安徽省宿松县法院不顾事实，冤判曾颖郎4年、李小春3年10个月，并分别勒索罚金1万元。两位法轮功学员当庭表示上诉。
坚持信仰，毕建红在山东女子监狱遭虐待殴打。毕建红坚持信仰真善忍，2018年10月被再次收监后，双腿失去知觉，只能坐轮椅。三个月后，毕建红身体极度衰弱，被送监狱医院住院。毕建红的亲属给山东省人大、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检察院、山东女子监狱等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情况及以前在监狱曾遭到的种种酷刑折磨，强烈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毕建红。至此，监狱形式上不怎么迫害他了， 曾几次送医院住院，直到2019年10月下旬，毕建红绝食近一年，开始吃饭了，身体逐渐恢复，双腿基本可以走路了。毕建红还没出院，包家就开始处处刁难他。家属去探望时，毕建红已回监区20多天了，监区人员不让他洗漱，并且狱警指使3个包家打他，致使毕建红腰部疼痛不已。在此之前，毕建红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2006年被非法判刑12年，在济南女子监狱被恶警恶人长期酷刑折磨。2011年5月左右，山东女子监狱将生命垂危的毕建红送回烟台家中。2015年6月，毕建红女士与母亲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2018年10月30日，毕建红再遭福山区河滨路派出所绑架。
天津大港国保警察李旭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国保警察李旭明，原是大港板场路派出所警察，原中石化四公司辖区，之后调往公安大港分局国保大队，负责迫害法轮功。此人是滨海新区大港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直接责任人。李旭明，男，1963年左右生，原籍天津宝坻，现居住在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古林街润泽园 B 区 28-2。李旭明十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参与对大港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迫害活动，一手经办对大港地区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组织材料，编造证据，制作庭审笔录，编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下达劳教判决书，多次绑架、抄家、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港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管着迫害100多号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耐心地给李旭明讲法轮功是个冤案的真相，一直认为他是被江氏集团蒙蔽的，可是他一次次不知悔改，口口声声为邪党效力，多次辱骂攻击师父和大法。熟悉李旭明的人说他为人特别不好。
过年别忘了看望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大陆来稿，过年了，买点东西，带个红包，带上真相年历，看望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很有必要。善良不是嘴上说的，是实实在在好的善的行为，对于被迫害的很困难的家庭，那真的是温暖心田啊。当年有多少同修的家人受到这样的善心问候而转变对大法的负面看法，有的三退了，有些走入大法修炼中，但也有的地区同修麻木不关心，那家属怨恨太大了。我自己的家庭和一些同修的家庭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善不是人为的表现，更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关心爱护表现出来的，让别人感受到的就是善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是一样的善。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特殊苦难的，应该不只是过年过节礼节式的看望了，建议固定帮助一段时间，帮助走出度过家庭的难关。有时候家属真的感谢的了不得，那时候我们要清醒地告诉他们，要谢谢大法师父啊。
真相资料不宜夹带钱发放。沈阳来稿，最近一位朋友家住在沈阳市皇姑区一小区，在自家门上发现沾有用塑料袋装的一份真相资料，打开看里面还夹带1元钱及带字的纸，他把钱留下，其他扔了，又去找下一个，又找到一份里面还有1元钱，把钱留下，别的又扔了。他跟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说，法轮功的在哪发钱呢？而实质大法弟子希望他阅读真相资料，了解真相，得救度。真相资料不宜夹带钱发放，非常不妥。人不但没有明白真相， 还产生了其他误解，增加救人的难度。
鼠疫扩散如何自保？传单不宜随意发送。大陆来稿，最近有同修把鼠疫扩散如何自保语音版的内容打印成单张资料，加在其他期刊或者资料里发送。目前很多地区并没有鼠疫流行，常人看了会不理解，觉得是危言耸听等等不好的想法，所以还是不要随意发送为好。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的哥说，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地痞流氓。山东来稿，今天我打车去超市买东西，开车的的哥比较瘦，我们谈起香港的乱象，我说香港15岁的女跳水运动员陈燕玲被从水中打捞出来，说是自杀。瘦的哥一听就明白了，气愤地说，胡扯，跳水运动员哪会被淹死，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地痞流氓，林郑是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任命的，他能不听共产党的吗？听共产党的还能好吗？我说，共产党当年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共产党的所有媒体都在造谣，法轮功学员自焚等等，可20多年过去了，共产党迫害死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哪有一个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的？的哥说，89年屠杀大学生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碾死了那么多的和平请愿、反腐倡廉的学生。我说，录像都被人拍下来了，共产党硬说一个没死。瘦的哥是个明白人，已经三退，我送给他一个手机翻墙卡，说就他能破共产党的网，上面都是些真实的东西，看过的人都不愿看共产党的新闻，共产党说的都是假的。他接过我给他的手机翻墙卡，反复端详着，从刚才的气愤转为喜悦，高兴地说，这可是个好东西。我去超市碰到一位站在那里等人的大叔，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说，没人给你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有，但我看过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小册，法轮功真是太正了，太正了。他很顺利地退了党，返回时又打了个的回家，这回司机长得富态，我给他讲大法好，他笑着说，有人给我讲过，已退了。我关心地问他，家人都知道吗？他特别高兴地说，家人都知道，都退了，法轮功这帮人确实是太厉害了。他接过手机翻墙卡，表示一定让自己认识的人也翻墙看到真实的消息。
卖菜人说，这是我带来发的。大陆来稿，2019年4月6日上午，我和同修来到菜场讲真相，到了菜场后，我和同修就分开走，过一会儿我看见同修在买菠菜，这时听卖菠菜农夫吆喝着，菠菜便宜卖，我也跑过去问多少钱一斤，他说2元一斤，都买的话给3元，大概还有2斤。我说我买多了吃不完，他说你可以炒着吃、凉拌吃、蒸着吃，还剩这一点，卖完了好回家。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都买了。同修开始跟他讲真相，又送给他护身符，他说有有有，说着从他的菜筐里拿出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给我们看。我说这是别人刚才发给你的吗？他说是我带来发的，说着拽着我的包，把我包里的资料选了几本放到他的菜筐里。我竖起大拇指说，你真了不起，你会得福报的。他妻子在旁边说，他就是喜欢看这些书，60多岁的人了，晚上戴着眼镜看。 我说明真相得福报，你们会健康平安的。蔡农说，现在什么都不要，就要健康平安。我为世人明真相而高兴。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最高明的治疗方法。黑龙江来稿，我的工作是医生，既然是修炼者，当然明白医院治病是有限的，有些病就是治不好。而人为什么得各种各样的病，修炼的人在法中当然也知道真相，所以在医院这个工作环境中总能遇到有缘人。既然世人都是为法而来，那为什么不让众生看到大法才是最高明的科学呢？才是真理呢？记得有一个孩子，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没有钱打针治疗，问我吃药行不行。我说，如果按照现在的医学水平判断，只能打针治疗，但是总是有更高明的办法存在。孩子的父母很淳朴，期盼着我能告诉他们其中的原委。于是我给他们讲到重德才是好病的根本，他们回去认真地改掉自身不好的毛病，带着孩子做好事，而且逢人就告诉医生说了多做善事病才能好，结果疾病比谁好的都快，他们很感激。于是我告诉他们大法的真相，大法才是救人的根本。孩子不但病好了，一家还明白了大法的真相，证实了大法。还有一位孩子的妈妈，因为孩子的病很焦虑，还失眠，于是我就给他背转法轮，起悟他明白的那面苏醒。他听着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你说这些心里怎么这么舒服呢，好像解脱了一样。我于是给他道出缘由，大法传出就是救人的，让人解脱的。
三轮车夫听真相广播得福报。大陆来稿，我们地区有一位拉三轮车的大爷，他的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大爷是明白真相的好人。2018年6月，一位大法弟子给他一个播放机，装有明慧广播电台及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及揭露共产邪党本质的广播，如酒瓶、传统文化、解体党文化等。大爷每天在三轮车上大声地播放，自己用心听，乘客及行人都能听到，家人和熟人都劝他放小声点，他说，怕什么，我放的正能量，一正压百邪，人听了使人健康，开智开慧，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听了这些，身上的病都好了，遇到矛盾和不顺心的事也不发脾气了，能做到忍让了，能与人和睦相处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深挖妒忌心的根源，去掉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4日。当内心有埋怨的情绪时，我找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埋怨呢？是触动了我的哪颗心呢？我哪里做的有问题呢？可是找来找去，总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内心总是被各种烦心事缠绕，剪不断理还乱。学法中明白，妒忌心是必须要去掉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选择修炼大法，就是要返本归真， 达到圆满的境界。可是我一直以为我没有那么强的妒忌心，还沾沾自喜，觉得圆满没那么难。可是现实中，在修炼的实践中，我发现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人只要是在人世中，就会有各种执着心，而且都是深层次的。因为生命是生生世世轮回的，每一生每一世都会产生很多的人心执着。修炼就是要从生命的本源上纯净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生命才能升华上来。深挖内心，发现妒忌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工作环境中，看到那些在领导面前会来事儿的人，心里总是厌恶；看到那些谄媚逢迎、不择手段得到好处的人，心里就不平衡；看到那些仗势欺人、专横跋扈的人，心里就痛恨，盼他们遭恶报。有时就是看到不相干的人在哪方面有专长，心里也是酸酸的，总想找出点破绽来印证自己的藐视是有根据的，等等。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世上有几十亿人，素质、能力、境界千差万别，不可能都一样。我能改变别人吗？如果不修炼，我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妒忌心只能使人越来越自私，心胸越来越狭窄，使自己总被人世间的烦心事缠绕而不能自拔，最后使人走向堕落毁灭。遇事不能忍也是妒忌心的体现。师尊讲法中给我们讲了韩信的胯下之忍。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犯，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师尊为了度我们，真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啊。妒忌心还助长名利心、显示心、强调自我的心、瞧不起人的心等等各种执着心，这些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我们的本性，是修炼中必须修去的。执着心会蒙蔽本性，阻挡正法修炼。生活中所有遇到那些不痛快、不高兴的事，都是自己造成的，原因就是那个妒忌心，是那个妒忌心被触动了，带动了所有执着心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师尊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必须把妒忌心等执着心彻底去掉。我还发现，妒忌心的根源是私。私是旧宇宙生命走向坏灭的根源。凡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私的体现。带着私与人相处，就会对别人缺乏慈悲心，就会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看别人好了，就会想方设法超过他。今世，师尊传出的法轮大法，告诉弟子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有问题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从自己这颗心上做好，扭转生命畏私的本性。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让生命真正升华到高层次上去，这是师尊的宏大慈悲，是弟子们也是众生的无限荣幸。不管怎么样吧，修炼了就找自己。因为师尊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过，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 任何事情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即便是看上去无缘无故的让我们遭受痛苦了，也不要去计较。因为从大法的法理上讲，虽然让我们心里不痛快了，但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从修炼上讲，反而会得到德，消去业力，还会提高心性，升华生命境界。所以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遇到问题找自己，修自己，就是正法理，就会走出人，修成神。人成神已不再是神话，而是得到师尊亲自实践过了。其实找自己并不难，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放不下面子心、名利心、争斗心。尤其在道德品质很差的人面前，要保持宽容体谅，为别人着想，真的如登天之难。如果不去掉这颗心，心性就不会提升，永远也走不出人。只有把生活中遇到的苦当作提高的台阶，不断的修心，才能真正走出苦，走向光明。无比感激师尊让我学会了宽容，做到了向内找，在神的路上向着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所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向着这个境界迈进。再次感激师尊的慈悲苦度，现阶段的一点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是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9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说，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实修中我发现，把身边的同修当成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执着时反观自己，在法上对照，自己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就能暴露出来。修炼人也是在常人中长大的，常人中所有的执着心我们基本都有，只是在不同修炼人的身上表现强弱又不同。看别人的执着清楚，看自己的执着难，因为有观念和思想业在挡着，不愿意向内照，阻力相当大，体内不好的东西都不想死，都不想让修炼人找到。因为看自己难度大，所以不愿意看自己，就容易用法衡量别人，指出别人的问题，希望别人赶快改变，如同自己不想改变，却希望镜子赶快改变，再照出另样的自己，这是做不到的。我发现当自己变了，对方就变。同修之间互相都是镜子，看到别人的执着，对照大法分析出来，反过来再分析自己，会发现自己的执着或是同样的，或是不一样的，就看谁能真心向内照，认清它，去掉它。其实看别人的问题也就是看自己的问题，没有哪个问题单纯是别人的问题而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单纯指出别人的问题就是向外看，没有找自己。指出别人问题的时候，要看看自己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的表现是什么样，我是怎么悟的，又是怎么修过来的，讲出自己的修炼体会，供对方借鉴。修炼人站在一圈镜子中间，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我悟道在法中修炼，会把自己的执着表现出来，通过别人的表现，表现给自己看。自己看到后，心里会不舒服，这就是在提醒自己要注意修掉这方面的不足。在镜子的作用下，你看周围人哪都好，是因为你好。你看周围人哪都不好，是因为你不好。当你不满、抱怨、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不满镜子中的自己，而真正的不好就是你自身的不满、 抱怨和指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把律师变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0日。本地同修被非法抓捕后，在营救同修请律师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一，很多律师，甚至可以说很大比例的律师，收取来本地办案的费用时，都是直接说个钱数，同修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了。但是几天前发现，某个律师所要的路费、住宿费竟然是实际费用的三倍。还有甚者，给家属打电话说，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给他打电话，要求律师接见，所以他来了，要了家属2700元钱。后来家属觉得不对劲儿，又找了另一个律师去接见，问被非法关押同修有没有这个事，回答没有，不但没让这个律师来接见，还告诉家属要求换律师。二，为什么做无罪辩护？如果律师的出发点是为了正义，那么他的行为会努力在各个环节据理力争，想尽办法伸张正义。如果是觉得这个群体的钱好赚、好说话、好糊弄，做得好不好没人追责，就是走形式，反正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这种律师就不能用，否则等于鼓励他这样做，浪费大法资源，做的是坏事，是造业。有一个律师直接就说，我要做无罪辩护，不然以后怎么混？他做无罪辩护的目的是要源源不断的有案件，赚更多的钱，并不是为了公平和正义。还有一个律师说过，律师界有一个共识，如果要想出名，迅速打出名气的做法就是接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三，要求律师尽职尽责。人间的理就是拿了别人的钱，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大法弟子的钱都是省吃俭用省出来的，律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错了。而且我们大法弟子不要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群，我们就是普通公民，和其他打官司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要觉得我们特殊，觉得律师做了很多，付出很多，所以愿意多给钱。律师站出来辩护是应天象而出现的，我理解是师父正法中安排的，常人以常人角度反对这场迫害，让世人认清邪恶，同时救度攻坚法人员。他们的出现是为了配合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也是同修之前做得好，真相讲得好，才陆续有那么多律师站出来。所以我们更要做得好，更要按照法理做，不能动人心。而且我们付了那么高的费用，每个流程10000到15000元，当然要律师尽心尽意才行，要有要求，像普通人一样，我出了这些钱，你要给我把什么什么事办好。律师只是跑一次公安局或者一次检察院见同修一次，一天时间就拿走10000块，已经是非常多的费用了，律师甚至还嫌少。而且律师也有不尽心的，走走过场就算完成了。以上的都是一些经历过的现象，大法弟子遇事要向内找，一方面要做得正，律师能站出来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都是律师的选择，为他们的未来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大法弟子一定要走正，要引导律师做得更好，也要让律师走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正气，才能得到大法的加持和力量。但是做法上，大家要善意地做，
比如问问律师，票买好了吗？从哪里飞过来？这次航班花了多少钱？如果不是周末，律师常常是从上一个同修那里办案后过来，上一个同修已经付过路费了，再出路费就是付了双份的路费。付费的时候不要直接问多少钱，而是问您是从某某地方来，上一位同修有没有付过您来时的路费了呢？我们是不是只要付您回去的路费就可以了？律师住宿的费用是比较透明的，因为酒店都是明码标价的，只要路费加上住宿就可以了。大家不要再助长律师这种多要钱的行为了，要引导他们走正，只有走正才能做得更好更有力。当然做的过程要善意，不能走极端。路费之外多加100，机场大巴费、盒饭钱，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当然要酌情处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如下。弟子，请问师尊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很多案例是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但学员并没有救出来。还有一些学员认为，如果不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师，我是这么看的，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他们的辩护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明慧网和其他网站媒体报道出来的对这些律师的迫害，就更说明邪党的法律是假的，就更表露出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吗？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做的。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呢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那儿听的你是中共邪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者来讲那就是讲真相，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了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这就是人的善心被唤醒了，邪恶怕啥？不就怕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还是应该请的。世人都敢站出来说话，世人也都认清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邪党还不解体吗？而且世人也知道对迫害者的报应，懂得邪党一倒，人们会清算他。参与迫害的人也知道要面对自己将来被审判，那人不得考虑这些问题吗？这对邪恶不是震慑吗？对这场迫害不是抑制吗？邪恶怕律师给辩护，邪恶不叫律师给辩护，那不正说明更应该这样做吗？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不要走极端，不要师父这样一说，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一定要在理性中主持正法。我的理解，请律师辩护起作用有意义的地方是，让人听到了真相，知道修炼法轮功没犯法，犯法的是攻坚法的人，他们知道参与了迫害要被审判，迫害者有报应，是他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入心了，明白了，所以起作用了。如果我们自己也能起这个作用，能从法律角度说清楚，告诉行恶者将受到制裁， 将公务员办案终身负责制，今天你签了字，参与迫害，就是日后追责你的证据。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法律上有亲友辩护，亲属都可以出面辩护。我们要建议家属做亲友辩护，不管他们最终能不能真的出来做，都一定建议他们做这种准备，告诉他们辩护的人越多越好。我们家属真没违法，得站出来说句话啊。家人无辜受到了迫害，我们得站在他们一边，安慰他们，认同他们，不能像文革的时候那样，中共打压，自己家人也施压。亲人在看守所本来就遭受痛苦，我们亲人要为他们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我们都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充满正气，邪不压正。他们在看辩护词的时候，自然深入了解，是邪党违法，大法弟子没犯法。大法弟子不要依赖律师，要去和家属讲真相。我弟被关押的同修就是负责营救的，哪里有迫害，同修就把自己区的参与同修领到负责营救同修那里，时间久了，大家形成了依赖心，很可能就是同修遭到了邪恶迫害的原因之一。大法弟子的依赖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同修的磨难。对律师的依赖也会造成律师的磨难，因为律师受到迫害的人数不少，有一些不能做辩护了，使得律师很忙，接很多案件，质量不能保证，匆匆忙忙的，也没那么多精力。前两年电话卡实名，打真相电话不容易了，同修就悟到不要依赖电话，要走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同修可以把营救做得更细一些，让家属在这个过程中以亲友的角度参与法庭辩护，或者让亲友多看看辩护词，这不是承认迫害，目的是让亲属了解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当他们知道原来大法弟子没错的时候，也理直气壮了，明白真相，理解同修，升起正义感。营救同修是我们大家的事，应该大家都参与。这次我们当地被迫害的同修就是负责营救的，他们被抓，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做，该做什么。在营救的过程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完备的地方，发现也都是好事，同修都越来越成熟，事情也都很戏剧化，发现都不是坏事。所以同修们都应该参与营救，不管是给公检法写信、发正念，给同修写信，帮忙问问周围有没有人认识参与迫害的人，寻找一下信息，联系家属，看望家属，讲讲真相，鼓励家属，问问有没有什么困难。不管多小的事情，只要你去做，就是环节中的一部分，就是做了该做的。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很多同修对请律师的认识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片面的。一些人盲目夸大律师的作用，把律师抬得太高，仅仅因为律师的专业技能好，就忘记了只有大法弟子才是正实大法、反迫害、救度众生的主角。我认为这是法理不清造成的，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堂堂正正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粗浅认识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